请翻开142页。子曰：“人言乎哉？我一人，斯人自矣。”这一章是在孔子在说哈，仁爱的心呐、啊，在我们的心里，在我们的方寸呢，那那心肝来，哎呀、啊，所以你要去行人，不必跟人家讲说，哎、欸，你一点时间给我去做好事吗？不用了，你要去做就有了，哎。所以孔子呢，孔子为什么处处在讲人呢？因为啊，人呐、啊、有仁爱心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呐、啊，古代这个人跟这个人是同样的意思。哎，人呐、啊、要具有这个仁爱的心呢、啊？为什么呢？人没有仁爱心很恐怖哎、欸，为什么呢？你看那一些动物啊，动物它只是肚子饿，像那老虎肚子饿，它只为了肚子饿，它才去抓东西来吃啊。可是人如果没有仁爱心的话，吃越饱越害人呢、欸，真的很可怕、啊。所以古代的这个仁字跟这个人呢、欸，跟仁爱心的人呢、欸，他是。共用的，为什么共用呢？因为人啊，他可以利益很多人，他有这个智慧，跟其他畜生不一样。畜生他没办法，他只能为自己，为了三餐，为他自己而已，他没办法去利益别人。那人啊，有这个智慧，他有人呢，有这个祖先传承给我们这一些习性，这一些经验啊，这一些智慧。像我们现在读的这些《论语》啊，就是孔子。历代的这些圣贤人他传下来给我们的啊，你读了这些你才有智慧，那有智慧你就知道说行仁爱心的人呢，他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你一个人呢跟十个人结怨了，十个人一起来找你的杂，看你怎么去过日子。那你一个人跟十个人好呢，十个人跟你好，这个日子就过得很快乐，是不是啊？可是这个就要那种没有自私的心，他是愿意为别人付出。其实古代的教育就是这样子啊，他只有教一个字，孝顺父母。为什么孝顺父母的人他不敢使父母担心啊？为什么？这个是最大的仁爱心呢。你想一想，父母生我养我这么辛苦啊，你忍心让父母为你难过担心吗？而孝顺的人他不敢做这个事啊，所以他就会尽量把他的行为做好，使父母呢很放心呢。这个叫做孝顺。那只要教一个孝顺，其他东西都做得非常好。所以以前呢、啊，我常常啊，因为以前在开车的时候，那个旁边呢有那个摩托车啊，咻就旁边呢差一点撞到我。其实撞到我只是车子坏掉，我们人还好。可是摩托车撞到人，他人会受伤啊。他这样咻就差点嘛撞到我，然后他就这样飞过去。那我就问我儿子说：“如果呢他撞到我，然后他自己受伤的话，你想一想，他们家里的人谁会最难过？”那我儿子说：“一定妈妈，为什么？因为妈妈她都很关心我们，很爱护我们呐、啊。我们一点点受伤，妈妈就非常难过啊。”对，人要是会这样想啊，他不敢去做坏事。就是古代只有教一个孝顺而已，就是一个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就那个孝经里头，他用孝顺的方法，然后推展到他去做当官的时候，他就把百姓当成他的子女一样的爱他。你把百姓当子女的爱护他的话，你会贪污吗？你会把钱放在口袋让百姓苦哈哈吗？不会。所以他只有教一个孝顺，其他自然就好了。就是这个道理的。所以这个圣人啊，在教人啊，非常有智慧。那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坏？现在这个社会不推广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，他不讲这个道理。他认为说，孝顺父母那是古代人说的啦，跟现代人好像不合乎，不已经退流行啊。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在讲这个了，错了。古代人还是父母生的，现代人难道不是父母生的吗？啊，现代人没有兄弟姐妹吗？现在没有当官的这个事吗？不是耶，是因为现代人他不推广，然后他就否认这个事情了。所以真正孝顺父母的人，第一个啊，在佛经里头他赚的最大功德就是孝顺父母。孝顺父母的人啊，他做任何事情他会去想得很周全的，不会说只为自己的利益就好，不会。 所以啊，儒家思想跟佛家思想它很接近的想法，就是为利益别人才做这个事，不会自私自利做这个事。所以孔子为什么很少说哎，这个人很有仁爱心，他不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仁爱心的人啊，这个层次是没办法去算去说的。哎，那最简单的就是说，你没有自己的私人的利益的自私自利啊，有自私自利，他做每一件事情都为自己着想，不为别人着想。那有爱心的人呢，他做任何事情他会为别人着想，他不会为自己着想。哎，你一个人处处为别人家着想，别人会看到你会很恭敬你，因为第一个你不会害人家。哎，就是这样的，这个道理来的。哎，所以孔子说啊，这个仁爱的这个心呢，仁爱心就是不存这个私欲的。你看那个注解有讲哦，爱人而不存这个私欲，而不存自私自利啊。你孝顺父母，你会说，哎呀，这个我先好的先拿起来，不好的才给妈妈，不是？应该先好的先孝顺父母，然后不好的来留着自己用，这个叫没有自私啊，都应该先使父母高兴，这个才是对的。那第二个就是孔子就说，这个人远乎哉，这个人道呢离我很远吗？离我很远吗？不远啊，就在我们心里啊，我愿意去做就有了。那人为什么不愿意做？因为他有自私啊，他认为说好像我为了你，为你们付出，我好像是亏了很大。其实错了，为别人家付出，他自己是赚了很大。我刚才讲了，跟十个人好，十个人对你好，跟十个人结怨，十个人来找你的杂，差很大。所以你要是往这个方向去思维的，你才发现说哇，我对别人家好，原来有这么大的好处啊。所以这个仁爱心呢，孔子就说，只要呢你诚心去求这个仁爱的这个仁爱的这个事情，仁爱的心呢，就是处处为别人着想的话呢，那这个人呢自然就来了，这仁爱心自然就来了。有仁爱心的他就是一直为别人付出啦，为别人哎，希望别人好。我们社会是集体生活的，大家都不好，只有你一个人怎么好啊？只有你一个看怎么好。以前我妈妈就拿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小尊的佛像啊，啊很庄严的，她就给我们放在车子。那我是观世音菩萨的脸就朝外，啊我弟弟就朝内。我就问弟弟说，你为什么朝自己呢？他说保护我自己啊。我说我不要，我要保护大家不要来撞我。为什么？我自己可以注意啊，可是别人没办法去注意啊。我愿意观世音菩萨保护大家，哎，你保护大家不要来撞我，那就相当于我的利啊，是不是？你保护你自己啊，大家来撞你，没办法，还是要保护大家，大家不要来撞我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我这样子讲，他说嗯，对哦，好像你比较有道理哦。对啦，我们集体生活的当然是要保护别人，那保护别人就相当保护你自己啊，别人安全你就安全啦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安全，别人不安全，别人来撞你，那你会安全吗？你车路上又不是只有你一辆车子在跑，路上车子一大堆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你要保佑大家都平安，我就平安了。这个就是你要先利益别人，而后你自己自然就有利益了。这孔子在说的这个道理呢，主要就是说你要有这种宽容大量的心，然后去对待别人，那这个仁爱的心呢自然就不会远离我们，自然就在我们心中了。那那个脊柱他这样讲说，仁者的心呢，心德呢挥在外，然后放而不求，故有以为远呢。所以因为仁爱的心呢，你不去慎用它，你把它放着，你这个心就开始有私心，开始有恶心，开始有贪嗔痴的心，然后开始心就开始坏了。哎，那开始坏的时候，你因为你的心坏了，所以你所造作的就会所做的就是会坏事，不好的事。那你开始所造作的都是心想的都是好的，都是善良，都是美的，都是要利益别人的，那自然别人也就会利益你了。因为我们不是单一个人生活， 你想一想，我们身上所用的东西都是大家共同合作，然后我才拥有这个衣服啊，拥有书本啊，拥有这些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那个佛家里头啊，上报四重恩，四重恩是父母恩啊，师长恩啊，那个福州恩啊，然后众生恩啊，然后国家恩啊，因为众生的恩啊很大呢。我这穿的这衣服不是我一个人织的，我一个人自己去染的，我一个人去做的，不是啊，他是经过好几千个人，然后分工合作才去做这个事，那你才享有这个东西耶。那你要求说，哎，保佑大家都平安，哎，自然你就平安啦。这个是我就是在其中的一个众生里头一个，哎，所以要有这种心态，说对大家有这种宽宏的心，自然你的福报就一直在增长的。福报是修来的嘞。有人说啊，为什么人一生出来就有这么多物质可以享受，这么多钱可以用？因为他的钱是修来的啊，他不是凭空来的嘞，是修来的嘞。所以你懂得说哦，这个是修来的话，你就要赶快去做利益别人的事，哎。所以我去学校看那个讲《论语》的时候，那小朋友大家都不花这个课本呐、啊，大家认为说。又不是要班长花呢，要排长花，要谁花？然后说我就讲说，花这个书给大家同学去读书的话，你就有赚到这个功德了。为什么？你利益别人，无形中你的功德、你的福报就在增加了。你不要认为说我好像这个我做好像是我亏大了，不是。你要把这个想成说我利益别人，我的福报就在增加。哎，真的啊，就在增加啦。是不是？那现在人有人为什么一出社会找不到工作，没有福报？为什么？他从来不去帮忙别人，他认为说我为什么这么辛苦，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帮忙你？其实错了，你要常常去修福的话，那你出社会就很多人会要你呢，真的呢。像我们家小孩子，哇，哎，他去找工作，很多人会要他。为什么？他在学校就是办活动，哇，就拼命的去做，他就认为说，哎，这个我能力可以做的，我就赶快去做。哎，这个无形中就在修福嘞。像你们还在读书了，哎，学校要帮忙什么，你就赶快去帮忙去做。这无形中你的福就在增长了。那福增长了以后，这个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啊，像说，好，我帮忙同学，那跟同学结好缘哦。那你出社会了，你同学就感觉就会知道说，哦，你没有工作，就会赶快，哎，来，我这里少了一个人，赶快来工作。他就会无形中会帮你找工作。那你从来不跟人家结缘的话，人家怎么会为你找工作、啊、你都没有跟人家结缘，人家就不愿意。哎，这个虚无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就要去为别人帮忙，去帮忙别人做事啊，然后小一点事情也可以，只要你有能力就帮忙去做。这个就在虚无，这个就是有仁爱心的人啊。哎，那孔子说这个人呢是由己由自己哦，那我要做呢自然就能做了啊。仁爱心有多远吗？没有啦，就在我内心里头方寸里头啦。哎，这个是真的嘞，是真正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有人为什么出社会还没出社会就一大堆人要他去工作，那个是有福报啦。你不能说大家都没有工作，不是，有人有福报人他还是工作非常好。哎，接下来说陈思拜问昭公知礼乎，孔子曰知礼。孔子退义，这个义就是这样子，行礼，古代的行礼就是这样子，看一下哦，就是这样子哦，义就是行礼，跟人家行礼，跟现在握手不一样。古代100个人他只要用这样子，哎，大家都行过礼的。哎，他说这个孔子退，那义无马骑呢而进之曰，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吾为同姓，谓之吾孟子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吾马起以告子曰：丘，丘也姓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这里啊，这个陈思拜啊，陈思拜是一个陈国，我们现在的姓几乎是古代的国家的姓比较多。姓陈的最大的国，那陈呢，他是那个顺他的字叫陈， 我们在好像有读到大学中庸就有讲说舜的功德很大，那当时的人就跟他讲说，哇，舜你的功德很大，以后你的子孙啊会满天下，姓胆的满天下，就是那个舜的后代啊。哎，那这里讲的这个成是一个成国，那那个成国的失败呢，是当时的成国的官啊，他是失败就类似失寇，类似现在的司法官啊，失寇。那这个昭公呢，就是那个鲁国的国君呢、啊，鲁国的国君昭公了、啊，啊，那陈师伯呢就问孔子说：“昭公知礼吗？”那孔子是鲁国人啊，那孔子呢不可能说，因为圣人，我跟你讲，圣人哦，他的思想哦非常的干净，他明明人家做错了，他也不会说人家错的事，不会。他顶多会说，有他有理，或说，我不在，我不知道。他不会说人家的不是，圣人他是这样子的心啊，嘿。所以那个陈师伯他就问这个孔子说：“昭公知礼吗？”那孔子说：“知礼啊，知礼。”那因为昭公是那个鲁国国君啊，那孔子不可能说他自己的国君说他非礼啊，不可以啊，不必说。多远啊，像说我这个年代就好了，我这个年代啊，人家要说，人家是说你家里的人不好，当然我们会很生气啊，尤其说我们的父母不好，我们都很生气，我们都很爱我们的父母，怎么可以让人家说我们自己不好？那别人家不能说，何况说我自己会说我自己的父母不好嘛，也不可以说。所以孔子呢他就说我知礼的。那孔子退出去的时候，他出去的时候，那这个吴麻奇呢他就进来了，他进来以后，然后他就说啊，这个我听人家讲啊，君子啊不党，说君子的人啊他是大公无私，没有偏我这一党好那一党不好。然后这陈师伯就这样子讲，他说哦，这个陈师伯呢，义就是他跟这个吴麻奇行礼的意思啦，就是他这样子。嘿，然后说到就这个陈师伯就这样讲，我听说君子呢，他这个君子是指孔子啦，他说我听说君子呢，这个人呢不会袒护自己的人啦。那我看来哦，孔子可能是袒护他自己的人哦，明明他非礼，你怎么说他是礼有礼呢？怎么说他无礼呢？因为啊，那个陈师伯啊，那个鲁国他是那个周天子的这个他的子孙啊，所以他是姓姬啊，霸王别姬的姬啊。那吴国也是跟他是兄弟国，他也是姓姬。那同性结婚的话，那是一种无礼的。为什么同性结婚的话，生出来的宝宝都是有缺陷，因为那个血缘太近了。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，你跟那个舅舅结婚，舅舅的小孩结婚啊，或是跟阿姨啊，或是跟伯伯叔叔的小孩结婚的话，这些生出来的小孩头脑都会有问题，因为他血缘太近啊。你看那个周朝的时候，他就说这样不可以结婚了，这样结婚的话是非礼，就是说你这样结婚，你生出来的小孩子就有问题，头脑会有问题。那所以呢，这个陈师伯呢他就故意问孔子说：“昭公知礼吗？”孔子说：“知礼啊。”那陈师伯就跟这个吴麻奇讲说：“我听人家讲啊，那个君子啊不偏党啊，可是这个君子还党乎吗？还偏他那一党吗？”因为什么这样子讲，他的君呢，这个国君他娶这个吴国这个同姓，吴国他也姓姬啊，他是把这个吴国呢封给他的兄弟，这个周天子的这些儿子啊，就封给他，封这个吴国给他。那这个吴孟子呢，吴孟子是一个女生，他吴孟子为什么古代的儿子女子，儿子跟女儿同样称子啊，这个吴孟子是一个女生啊，他为什么不说姬孟子？因为他怕人家讲说，他也姓姬，怎么跟姓姬的同样结婚？所以他就故意称是吴孟子，他用他国家的姓称吴孟子。 那这个鲁国的国君呢，娶这个吴孟子，你说同姓啦、啊，他们本来是同姓，他本来同姓就是结婚就是非礼的，那现在娶的他，所以他就避讳他是姓姬，所以他就故意用这个吴国用他国姓来称他的姓。那古代的人呢，女生没有名字啊，都是，你爸爸姓陈啊，你就是陈氏。然后你妈或是你爸爸姓林，叫林氏，啊，没有名字，名字是忌讳，不可以给人家知道。哎，所以他这吴孟子呢，是用国家的这个名字，国家的姓来当他的名字用。那孟呢是大儿子这个小孩啊，女生的、啊。所以呢，他就为了避讳他的同姓，所以他改为吴孟子。那这个同姓结婚呢，当然了、啊，这个君知礼呐、啊，那谁还不知礼？意思说，你明知道说他已经非礼了，不知礼，你还说他知礼？哦，所以吴麻起呢，就把这个陈思拜跟他讲的这一些话去告诉孔子，说，哎，那个陈思拜说你不知礼，你如果你知礼了，谁不知礼啊？所以等一下公吐孔子的草公。你也不知礼，你明知道你国君是非礼啊，你怎么还说他知礼呢？哎，那孔子就很高兴，就说哇，我很幸运，为什么？我的过失人家还会跟我讲，不会说哇，他圣人他的过失我们不敢讲。啊，可见这个孔子呢，他也很开朗啊。他说哇，我的错误人家还会知道，他就好高兴啊，说哇，人家一定知道，就会说。我有过失的，那人家呢一定也会知道，然后就来跟他讲，所以孔子他好高兴，跟我们平常的不一样，我们平常人家说你错误的人会生气，可是圣人不会，圣人说哎你说错了，哎他就好高兴，哎我错了你们还知道我错了，哎错了，那孔子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因为那个春秋这个春秋经里头有讲哦，他说亲者讳，尊者讳，贤者讳，为什么这三个是从这个春秋经里头说出来的，这三种称三种忌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春秋经啊，孔子做春秋的时候啊，孔子说啊，他不得已才做春秋，因为国家的大事本来是国家他们自己去这个天子去处理的，诸侯去处理的，可是孔子的到尾端的时候，这个春秋时代就开始在乱了，那圣人也知道啊，继续乱到战国一定惨了，一定惨了。从这个正确的因就可以看到未来的苦果。这个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子啊，你现在种的什么因，到后来会得什么果。哎，所以有一次啊，我坐计程车，那个计程车司机他就跟我聊天，他问我说你在做什么，我就跟他讲我在讲轮椅，我有在学校讲轮椅，然后他大约知道，他就问我说。那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呢，我就跟他讲，现在这个时代呢，福中藏有祸，表面上好像很有福，其实祸已经藏在里面。为什么祸藏在里面？现在小孩子不会改呢，你想要改，他承受不了，他不会改怎么会成长呢？那你不教他就会越来越坏的呢，就是这个道理来啊。他表面上好像哇很幸福。其实就开始祸的起端就藏在里面，这个是从那个老子道德经就有在讲这个事。哎，我们现在他以为说哇很幸福，不是很幸福，已经开始在恶化了，开始了。哎，那这里讲说春秋呢，以这个亲子会，亲子就是我们的父母亲啊，你总不能说我们后面会讲有一段那个意思说我们这一党的人，我们这一乡村的人都很好，都很老实，他爸爸去讲偷看骨，去讲跟警察报告说，我爸爸去讲偷看骨，就说明知道我爸爸做坏事也不可以去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的爸爸，我们不忍心看爸爸被抓去关，所以这个亲子会，后面会讲这个，那接下来尊者会，为什么尊者会？因为尊者就是类似说，尊长啦，或是老师也是尊长。那老师的一点点错误不可以一直去说，这个忌讳也不可以说，像现在说老师的错误还大啦啦去讲，哇这我现在听了心很痛，这个学生是在干什么？ 他把老师当成是跟他同辈的，不是，老师是我们恭敬的啊。那老师为什么我们要忌讳的？因为我们尊敬他，我们不忍心说他的过失，所以这个要去忌讳，不可以说。那贤者讳为什么？贤能的人是我们向他学习的。那贤能的人呢，你总不能说啊一点点不好就一直去张扬那个贤能的过失，那也是错的。所以尽量的，我们现在社会会坏，就是一点点错误就一直张扬出去。哎，古代人是引恶扬善，就是啊，把不好的把它引起来，引恶然后扬善。因为我们不是圣人啊，我们偶尔会做错啊。那你人家一点点错，你就赶快一直说他的错吗？有时候想一想，不然你都没有错吗？有，我们人是只会看别人家错，看不到自己的错。哎呀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里的这个三种忌讳的原因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来。那孔子呢？当然啦、啊，这个昭公呢，是孔子的鲁国的国君啦、啊。那他是一个尊啊，是不是？国君是一个尊者啊，当然是一个忌讳啊，不可以说了，不可以说他的不对。那孔子呢，承认他自己的过失，不愿意说他国君的过失。他说啊，是我不对了，是我自己错，我错了，你们还知道？孔子不会说，不是啊，不是我的错了，是他的错了，他本来不应该娶姬的啦，姓姬的女生啦。那孔子不会说这个话，哎，所以那个六祖坛经啊，那个慧能法师啊，说真正的有修的人呐、啊，他不会看人家的过失，哎，他看人家的都是好的、美的、善的，哎。所以你要虚无都要去看美的、好的、善的，同学好的我赶快去看他，不要同学坏的去看那个不好的。看不好的，第一个你的意识里头全部都是肮脏的，都是不好的，不要看好的。哎，这一点我素身可能有虚无，我都把每一个人都看得很美很漂亮，就人家说他很糟糕，不会啊，他还好啊，很好啊。这就是我们就把他看得很好，看得很好，我们内心里头这个在修行的分数就会增长。你看别人不好，第一个你心开始坏了，就看到别人就不好。所以孔子呢，他不会说人家不好的原因，就是在这个点上。那接下来就说，接下来说，子以仁歌而善，必使反之而后贺之。这读成贺，贺者说，哎，我跟你一起贺。一起唱歌就对了，我跟你一起唱歌。哎，这一章是孔子呢，他乐取于人之善，他把每个人一点点好的，他就哇很棒很棒。哎，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呢？说随喜赞叹，人家看到好的，哎，就赶快赞叹他很好。哎，所以这里说孔子跟人家一起唱歌，他听到别人家唱得很好。哇，他就一直喊鼓掌 uncle uncle 再一次来，然后接下去我就跟他一起唱。是不是这是一个礼貌？像我们看人家演奏看完的脸上没表情，那也不愿意鼓掌。哎，人家那么辛苦啊，你鼓个掌又会怎样呢？这是表示一个鼓励啊，也是一个礼貌，也是一个礼貌。不能说哦，人家这么辛苦演奏给你，人家看完又在脸上没表情。脸上没表情，那个是你是不会欣赏，还是你认为说，不管是你会不会欣赏，反正人家在演奏，你就一定要鼓掌，这是一个礼貌，哎，一个根本的礼貌。所以孔子呢，他跟人家就一起唱歌的时候，所以这里讲说，欲得其享而取其善，然后哇，一点看着听着说哇很棒很棒，然后就哇很好很好。然后就贺之就跟他一起唱，嘿，然后孔子呢，这样孔子他这一种哎，大家一起和乐的这一种，圣人的气象呢，他很从容，就是不会说人家演奏完以后啊就脸上没表情，不会，人家演奏完以后他就会赶快鼓掌，然后就跟他一起唱歌，嘿。 然后这里是在讲说他的诚意呢，肯治而谦虚啊，神秘啊，然后不会掩，不会掩人家的善哦，人家一点点善就赶快张扬出去。哎，我们要学习这个啊，你张扬人家恶的，其实你心里已经在恶了，你才会张扬恶。那心美的，我就张扬美的好的。所以以前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，有个小朋友，他这个超级捣蛋。有一次他阿嬷、拿东西来给他，哇，我就在众人面前就开始讲，哇，他现在很乖很听话，哇，阿嬷好高兴哦。结果你赞叹他很乖哟，他为了你说他很乖，他不敢坏给你看，他就会真的收敛很多。是啊，所以你教学也有个方法，你不能一直说啊，这个人不好，这个人多糟糕。你记得我妈妈常常讲说，教小孩子啊，你要讲正面的，你要赞美他，你不能说啊，你这不好啊啦，啊你这去做罗马好啊啦，你唔读书你去做罗马好啊？哎，做罗马边学呢？这当流氓不必学啊，他就哎。你叫我不必读了，你叫我去当流氓太好了，我就去了。你就好像是推着他去做坏事，你把他说好，说你给他讲好，一堆好，就是一直把他说好好好，让他好，让他真正变成好的。哎，那圣人他的方法也是用这个方法，他也是用这个方法，他看人家一点点善就给人家赞美他。嘿，然后接下来说子曰，文莫无尤人也，恭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。你看这个恭，这个恭的造字，一个身体，那一个弓箭的弓，弓箭的弓是不是弯弯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弓的造型就是这样啊，这样弯弯的，就是谦的意思，谦卑的。这里在说孔子说啊，君子要立行，要立行哦，要立行啊！你学的时候不立行，那是相当于没有用。哎，这里是在注重这个立行，所以孔子就说啊，文辞呢，说理呢，我或许还跟人家差不多了，哦，差不多是可以的。那至于呢，他亲身去立行呢，这君子之道呢，那孔子他很谦卑，他说。那我倒还没有做到，其实他讲话是一个谦卑的，他不敢说，哎，我做得很好，你们都做不好。圣人哪有这样子说话？不会啊，他会谦卑的说，我还做得不好，真的不好吗？不是啦，他谦卑的说啦，哎，这个从这个集注他这样讲哈，他说，由人言不能过人的说。这里啊，文我这个文啊，莫我尤人的，这尤人的中言不能过人，我还是可以的，不会比别人家好了，哎，还算可以的。那未有德啊，则未全有德，皆是自谦。孔子他自己谦虚说的，谦辞的，而足以见呢、他的孔子的言行之难易。孔子他说的事情，他的言行为啦、之难易缓急啦、一人之勉，和希望人人都能勉励啦、真正的去实践去实行啦、哎、然后那个谢氏讲说，文呢虽然圣人呢、无不与人同，说还无不与人同，说跟人家还差不多一样啦，可以的，故不逊啦，能躬行呢，君子是可以入圣的，所以主要是说你听了以后你还会去执行，这个才能称这个君子，才能有入圣的机会，就是你要听这个话，这个孔子的思想或者读佛经啊，尽量你也去力行、哎、尤其是佛经不是读一读就好啊，你要去力行啊，去行在这个周围，利益周围的人啊、哎、所以故不拘啊，他自己不说他自己很好，故不拘他自己很厉害，有远君子道者，哎，三我无能哎。孔子说，我还做的不够好，他不够好不是他做不好，是他谦卑，他还是很认真的去做。哎，这圣人呢，他说的话呢，是一种很 客气，所以有时候读这些古文呢，你要了解它真正的里面的内涵，你说起来才不会，哎，这个圣人怎么讲话好像颠三倒四？不是，他有时候是谦卑在说他自己的，这个是要让我们学习啊。然后接下来子曰：“若圣以仁呢，则我岂敢？”这个孔子呢，当时呢，人家就称他圣人了。为什么称他圣人？因为他很有智慧啊，人家去问他问题，他就能解决，一一解决啊。而且他依他的问题去做的话，就能把事情解决掉了。嘿，所以这个圣人不是空白来的人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说，哦，真的问他的问题，他都一五一十都能把你解围的非常好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子曰：“若圣以仁呢，无敢，则无其敢。”亦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隐而已矣。公西华曰：“正为弟子不能学也。”这里是在孔子，他也是在自谦的说话。所以这个《论语》呢，一定要次第的这样子走，一步一步的走上来，不可以从中间跳，因为他这个话呢，他是有次第的。那孔子的这些谦卑的这些话，这孔子说讲到那个圣啊和人呢，啊，我怎么敢当呢？那可见当时人都说，哇，他是圣人，他很悲心，很有爱心。对，为什么很有爱心啊？因为他去教学，让人家去学在善里头，学在善里头就不会去做恶事啊，对不对？不会做恶事，无形中这个国家就安定了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行善，这个国家就安定了。这个国家安定是由于去教化这些善，他这一些人他才有这一些善的这一些种子，来善的行为去做。所以孔子呢，他的功德很大。你看，经过2500多年，现在我们还在拜他，因为他的话呢，可以让我们一生去受持，然后绝对有好处，一点点错也没有，就是绝对有好处的。那所以孔子当时人家就称他圣人啊。那孔子说：“我怎么敢当呢？那我不过呢，是这样子，求学不厌烦呢。”